请看下一句，下一句是关于音空，刚刚是破色音是空，是空无自性，受音及响音、行音、识音等，其余一切法皆同于色音。这个是心经里面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，也就是说啊、哦、前面是若离色音色则不可得，那就可以把它变为若离于受音受则不可得，或若离响音响则不可得，若离行音行则不可得，若离识音识则不可得，等等等了，就不必重复再那个再累赘了啊、哦、所以说色是虚妄的，受想行识也都是虚妄的。那么像圆觉经里面讲的啊，我们的想都是虚妄相想不断的这个生灭不一啊，都不实在。那么好像说我们说哎，我们这个身体是假的，大家愿意说啊、哦、我身体是假的，我们的思想也是假的，也是虚幻不实的。所以说我们在静坐的时候有很多的念头观想受想行识啊，都是性空不实在的啊，以此来观照。那请看后面的赞叹性空，若人有问者离空而欲答，是则不成答，具同于彼夷。若人有难问，离空说其过，是亦不成，是不成难问，具同于彼夷。我们刚刚是谈到色音是性空的，受想行识也是性空的，所以如果有人来问，那回答呢，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空性而回答，这个回答不是正确的回答，不能成为答的一个基础，具同于彼夷，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。那么因为这个所有的因缘都是相待而成立，什么叫做相待？相待就是不是绝对嘛，那有它的矛盾性，随着时空而变化，所以才叫相待。如果有人来难问，难问就是来为难质问啊，有所批评，我们还是啊，如果说离空说起过来破斥对方，也是啊不能反驳这些难问。所以中观龙树菩萨根据的是什么呢？根据的是无自性，就是空性。所以从头到现在为止，不管是哪一品，续来品、因缘品啊、五音品，它始终都建立在无自性的观念，这个立场不能变。所以我们上次这个师大有研讨会啊，讨论一些哲学问题， 有一位学者主席就说了，世间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各有它的道理。那现在这个多元化时代，大家都可以啊，有他个人的思考。那当然，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民主社会就是 open 的嘛。我怎么想是我的自由，我只要不犯法，我怎么想，我喜欢什么都可以啊。啊，没有人有资格限定在，只要在法律保障之下。啊，我没有作奸犯科啊，或者等等，谁也不管我啊，我要怎么活怎么想都是我的事情。可是如果翻过来说的话，天下没有真理了，没有真理了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套想法。可是此地所讲的这个离空，就好像说我常举例 X 轴 Y 轴有一个归零，今天我量体重一定要归零，我量身高我要归零，否则体重怎么量？体重归零就是无自信啊，就是空性。你没有这个空性，你如何才有缘起呢？你几公斤，你身高多长，必须归零啊。所以中观谈到零，大乘佛法讲的实相零，那是归零的啊。你如果说从一开始你没有归零，那毫无根据了嘛。所以此地以前我看到这个地方，突然怎么多上一道赞叹性空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呢？有什么逻辑上的因果或者这种文法的关系呢？实际上就是说啊，龙树菩萨在这一大段中始终是放在性空的，就像我们刚刚说归零的立场，我们要量体重归零，谁也不会反对。那如果你不归零，你的体重根本靠不住嘛。啊，我太重了，我希望我轻一点，那我不归零啊。你可以蛮骗骗自己啊，我太轻了，我也不归零，我也可以骗骗自己啊。好，所以这就是把这个空性做了最后的啊一个赞叹啊，也是他从般若性空的立场来说话的。这个我记得在六祖坛经里面呢，啊，我们讲这个常跟无常。六祖坛经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讲佛性是常啊，那凡夫都是无常的，因为佛性是涅槃，涅槃不生不灭，它常性啊，常住真心啊。可是六祖坛经怎么讲呢？他说的是无常，因为无常凡夫才会变佛。哎，他是这个来解释无常的。如果都是常的话，凡夫永远凡夫，佛永远佛，凡夫变成凡夫不会变成佛了啊。他是这样解释，跟我们一般解释的那个不一样。那佛性是无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凡夫可以成佛啊，不是佛专有的，凡夫也可以成，那才无常才可能达到啊。可是你再翻过来说，如果涅槃是无常的话，正道涅槃是不是又会回到凡夫呢？所以六祖讲的话，见性人说是亦得，说不是还是得，他怎么说都对，他是要对症下药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说烦恼是无常，烦恼如果是实在的话，烦恼去不掉啊，也不必去啊，去也去不掉。烦恼是无常，所以烦恼是空性的，烦恼本来就没有，所以空性啊。 并不是说成佛才没有，即使在凡夫阶段还是没有的，因为缘起法是性空的。所以说怎么说，就是我们懂他的主要的意思呢，就他不是在扰乱我们的神经，扰乱我们的脑袋，而是啊针对我们那些执见，他加以对症下药。啊，一般来讲，常乐我净是涅槃四德，不是凡夫的无常执常那个常。我们一般理解是这样理解的，可是他有时候为了对症下药的时候，他要脱离你那个惯性的思考，他打破你那个迷执，他才讲那句话啊。好像所以以前看到这个人不懂，为什么突然好像改变了，后来才知道啊，是灵相是虚妄的嘛，它主要是对治习贪啊，所以他用无常破常，用常来破无常啊，这种对针对性的。有时候说有缘起，有时候缘起是性空的，那你讲缘起执着缘起，讲性空执着性空，所以他告诉缘起跟性空同时，他始终都是在破执着啊，就这个道理。那么我们凡人呢，就会落在两边的转啊，就产生问题。所以这些道理呢，也可以说啊，针对我们的凡夫的盲点死角来下药的。好，那么五音观五音品，我们到这个地方啊告一段落。现在请看后面观六种品第五。那么六种是哪六种呢？就是六戒啊，种就是戒啊，戒就是类类别。那么下面有解释，戒有两种意思，一个是类啊，是某一类某一类；一个是种义，就是所依的因性啊。当然种还有种族种类这样的物以类聚这个意思。再下一段呢，我们看六界是哪六界呢？就是地水火风空室。我们一般是讲地水火风叫做四大，这个四大是可以说是一种啊，所以叫大的意思，就是有它的普遍性啊，一切宇宙不过是地水火风的组成啊。地是固体坚硬的，水是液体啊，火是温度，风是气体。所谓的坚湿暖动啊，地是坚性的，水是湿性的，火是软性暖性的，风是动性的。另外加了一个空跟室，这个空是什么呢？空是虚空。一般的人认为虚空是没有的啊，不知道虚空也是一种色法啊。唯识中认为它是一个极迥色。还有一个是，是是什么呢？是是心法，也就是说前面是色法，色法中一种不容易被人家重视的，以为虚空是没有的，不知它是色法，所以它有一个空，空间更广大。是呢，是一个心，在我们楞严经里面是七大， 地水火风空，还多一个什么呢？见啊，是七大。那当然呢，这所谓的六界就包含了啊，所有宇宙设法跟心法涵盖在这六界里面了。我们前面讲了六情，六情是从五根能够认识的这个角度来看的啊，六情。这此地讲六啊，刚刚讲了五音，五音是把色法跟心法分了受想行识。此地呢，把这个宇宙分了六种啊，色法占了五种，心法占一种，来啊做一个探究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看这六界中啊，前面啊论过了，其中有一个呢是讲空啊，空是最不好讲的，最难讲的，也最难了解的。那我们就把它空种啊，地水火风这六种中的空种提出来来谈一谈。下面呢我们看他的论啊，空相未有时，则无虚空法，若先有虚空，即为是无相。是无相之法，一切处无有。这里面啊，有一个空，一个是基本的叫，一个是能相，一个是所相。虚空的这个法体是所相所显现出来的，能相是能够表显虚空为虚空相的，叫能相。好像我们看这个一个象棋，象棋都是圆的，里面有帅士象啊，车马炮，那有了这个圆的这个，哎，可以显现出帅士象车马炮出来，有一个能相，有一个所相，这样的一个关系。能所，一个是母，一个是子。同样呢，比如说我们讲啊，拳头，拳头先有掌才有拳呢，我没有掌怎么来的拳？对，有掌的音，有拳的相，这有一个先后，有一个能相，有个所相，有个母，有个子。同样一个人站在这里，这是能相，那人站在在光线下面就影子啊，没有人怎么有影子呢？有一个母，有一个子啊，有个能，有个所啊，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，一个哲学的一个逻辑，此地的一个逻辑是这样的。所以在虚空为什么有呢？因为有虚空相，所以才有虚空法啊。好像一个人站这里啊，我觉得你很高兴，为什么？我看见你心中啊充满了喜悦，因为你心中有喜悦，你表现出来的相就是喜悦相，你心中有忧愁，表现的相是忧愁相，这就是有因果关系，有一个先后的母跟子，能跟所，一个是 无形的，一个是有形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快乐？因为我里面成于中，行于外。好，同样的道理，空相跟虚空法，因为有空相才有虚空法，这也是一个因果的一个内啊，这是基本的一个逻辑，这样的一种思考。我刚刚举了很多的例子啊，其实也就是在表现啊，有一个母，有一个子，像是一个一个产生的一种能相的一种状态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看第一句话了。空相未有时，没有这个空相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母的时候，怎么会有虚空之法呢？没有母亲怎么有儿子呢？啊，因为第一句话很不容易懂啊，啊，我们搞不清楚到底你这句话在讲什么。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关系。若先有虚空，即为是无相。如果先有虚空，就是先有虚空这个法，先有这个子，即为是无相。子就是先有果，那怎么会有因呢？啊，是这样的意思啊。因跟果是分不开的，母跟子也是分不开的。是无相之法，一切处无有。那破除这个空相，就是说这两个虚空相有虚空法，这两个啊是能相跟所相分不开。没有母，没有虚空之相，没有的时候，当然就没有虚空法之可言了。假设我们现在是说，哎，我们看到虚空啊，我们看虚空吗？那我们看见虚空，就是说，如果先有虚空的话，虚空是先有还是相是先有呢？还是虚空相先有呢？啊，照我们一般是说，哎，我因为心里很高兴，所以显现出高兴的相。那因为你有空相，才会显现虚空之法啊。按照的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。如果说哎只有虚空，那么虚空应该有个虚空相啊。可是你子已经有了，果已经有了，那为什么还要母呢？果已经生出来了，为什么还要种，还要再栽种？就跟前面我们所说的，即为是无相啊，因为已经有虚空相了，就没有相了。这个无相之法，一切是无有，无相就根本没有，怎么会有？啊，也可以说，这个大前提是若有虚空相，则有虚空法；小前提说，今无虚空法，故无虚空相。它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啊，一个意思在此地，啊，这一切处无有。那么于无相法中，相则无所相，但这个无相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个相啊，这种相啊，还能有所相吗？好像说与无母法中，你说你没有母亲，你还能够生儿子吗？不可能啊，没有母亲怎么生儿子？无相法中，此相则无所相，也没有办法有所相啊。啊，因为前面破掉了，是即为是无相，无相就是没有母亲了。那没有母亲的话，你如何有所相的子？啊，好，所以说有相无相中。啊，有相跟无相这两种啊，这个虚空法是有相呢还是无相呢？相则无所住， 你说这个虚空之相啊，它绝对不可能住在有相的范围内。如果是无相，无相就根本没有了。离开有相无相，于处亦不住，不住就是不存在，没有这个东西。所以说无相不存在，有相怎么可能存在呢？当然更不存在了。假设有一个无相之相，它是无所住啊，不，没有啊，离开有也好，离开没有也好，余处也不住，也没有其他，它都是没有办法存在的。简单的就是无相没有，有相怎么可能有？好，现在看下面一段，能所相待破，能所相待破，相法无有故，可相法亦无，可相法无故，相法亦复无。就是说，相法是能相，能够有相的这种法是没有的，因为前面已经证明过了，有相无相中相着无所住了啊。那么可相法有，可相就是说这个能没有，就母亲没有，可相的所相的这个法当然也就没有了。既然能够显现出可相之法没有，当然也就没有相法了啊！因为相法是实可相，没有母亲就没有儿子，没有儿子也就没有母亲，是相待成立的了，这样互相对证。母子应有子，子子应有母，那没母就没子，没子就没母，就这样。是故今无相，亦无有可相，所以说没有能相，也没有可相啊。离开相跟可相这两样，就没有别的了，只有两种可能嘛，一种是相，一个能相，一个可相。离开还有什么相呢？只有这两种，有相跟无相啊。既然没有能相跟可相都不存在，那还有什么都没有。下面再看，若使无有有，云何当有无？既然没有有相、可相、无相，有都没有，无就更没有了啊。好像说我们呢啊，公司啊没有人，当然不能做事。哎，有人啊也做不了什么事，那没有人那更不能做事了。有人都没有办法做不了这个事情，没有人还能做事吗？若是无有有，云何当有无呢？无更不行了。所以有无即无，有也没有，无也没有，知有无者谁？就建立一个能知，有跟无一定有个作者，知有、知无的这个认知的是谁呢？当然也就没有这个认知的我了，这认知的主体也没有了。所以他把这个空相没有，有相也没有，能相跟所相的主体也破除掉。所以在后面，是故知虚空非有亦非无，非相非可相，与吾同虚空。所以知道这个虚空啊，我们前面讲了地水火风空，这个虚空既不是有， 也不是无。那我们会想，哎，那不是有应该是无啊，不是有一定是无嘛。可是此地不是这样看哦，有是因无而建立有的，都各位懂这意思没有？连有的没有，当然有是因无而建立的，有没有那无当然就没有了。母是因子而建立的，母没有子当然就没有喽。啊，以前我看这样说，哎，非有亦非无，哎，非有应该是无啊，不是。非有这两个是对立的，这两个对立的，啊，因为有甲才有乙，那么既然甲没有，当然就没乙了。反过来说，没有乙，当然甲就没有。甲是因乙而有甲，乙是因甲而有乙，那一个没有，两个都没有。所以非有亦非无，非相非可相，非能相也非所相，这样。与五同虚空，其他的地水火风是都是这样啊。那推理的方法完全跟对于这个破除空相的一样的啊。最后浅至见诸法若有若无相，是则不能见灭见安稳法。浅智者啊，智慧比较浅的，他看见这些法呢，他就啊，要么说有，要么说无。这是智者不能见灭见安稳法。看到那个极乐涅槃的啊，这个法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个庄子曾经有谈到说，这个蛙脚公民，这个蛙牛啊，两只脚啊，人来争来争去，好像蛙脚成败得失是非都还在两只蛙脚的功名在争而已。其实蛙脚有时候会藏起来不见了，蛙脚在哪里？有跟无两个都是没自信的，两个都是相待而成立的啊！你还在这个对待的那个思考上翻跟斗，你怎么会能够了解一个涅槃？这已经超越你这个对待啊，啊，那个境界，那个空性的境界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中观说，有是没有自信，无还是没自信。当你谈到有的时候，应该无跟它对立；当你谈到无的时候，有又跟无对立。换句话说，啊，浊有跟浊无同样都是病，啊，不达中道的意思。这个啊，此地在破除这个空相。我们凡夫执着啊，就是虚空是无限，虚空无为啊，有一个这个我们在梦中啊，所以有一句话《永嘉正道歌》里面讲了，说梦中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梦中有六趣，六趣之就好像梦中不是也有虚空吗？你觉了以后，梦中的虚空又归何处去了呢？梦中虚空生了没呢？灭了没有？啊，所以此地在说你浅见、浅智者见诸法，还堕在有无 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涅槃安稳啊不生不灭的这个地方。我们前面谈过了三界呢，有欲界，有色界，有无色界。那欲界的众生是执着欲的有，那色界的众生脱离欲界的烦恼，那又产生色界的禅定的有，色界的执着，欲界的执着没有了，色界执着，他还是有执着啊。好，那无色界呢？觉得脱离无色界，可他对无色又起了执着了。所以三界都还在轮回中，出不去，这都是外道凡夫。甚至于小乘人呢，执着偏真涅槃，他还是执着啊。所以《心经》才说啊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第一句话说色不异空，是对凡夫着色的执着，着色不异空。空不异色是二乘人能够知道空，但他只能做入空，而不能够从空出假，所以告诉他空不异色。那后面大乘的全教菩萨，色跟空还是对立的，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脱离这个对立，所以他是层层的这个啊突破。这样一个见解啊，此地那么、也就是说明到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妄见。好，这是观啊六界六种啊六种品啊，也就是说从我们这个为什么他会把虚空特别提出来啊？前面把色音破了啊，殊不知我们的空，这个空可不是性空哦啊，我们的空还有所执着，所以此段针对空啊，对虚空来加以破斥。在唯识中认为啊，虚空是色法，是几种色，跟光影暗啊等等都是一种色法，是三个心王心所色法这三个啊之中啊，另外变现一个空间方向。而我们从世间来说啊，大概就时间空间还有点线面来成立这么一个宇宙。空间啊，一个空间是方向东南西北，东南东北，西南西北，空间是虚假的。哎，我们上次曾经举了例子啊，啊，那么哎，这么长一尺，我们是一尺，蚂蚁可能是一里呀、微生虫可能十万八千里。所以孙悟空一般十万八千里还出不了如来佛手掌，因为空间是虚假的。你跑到南天门撒泼尿还在五指山上，对，你被空间所限制住了。其实西游记里面有很多佛法的概念在里头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讲一种多次元的世界啊， 几次元几次元世界，四次元了、五次元，那佛跟菩萨呢就不晓得 N 次元世界了。所以我们看说蚂蚁在爬墙壁跟我们在地球上走一样的，觉得是走平面，因为我们有立体啊，蚂蚁它不一样。世界这种次元世界这种啊空间的观念是不同的。其实呢我们看禅天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禅八定，它的时空观念都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是有中原标准时间多少多少啊。为什么庄子说彭祖为妖，彭祖是妖，商子是兽，小大无碍，没有绝对，时间也是虚假象，因为空间跟时间也是分不开的，时间是个虚假象，空间仍然是我们的虚假象啊。那我们只是说哎，这个虚空不会毁坏吧啊，这个有形的东西可以毁坏，虚空不会毁坏吗？殊不知虚空也是虚假象。所以此地特别对我们对虚空的执着加以破斥。所以我们刚刚举了唯识的观念，举了这个三界六道，比如说我们说非想非非想八万四千大劫，是个天文数字啊，可是从无限的时间来讲也是一个弹指而已，刹那之间一个弹指。所以三界时间空间也是一样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空相做了一个剖析啊。当在这个空相之中给我们重新思考的是对于虚空，以为虚空是一个啊不会坏的，不会破的。所以我们说念佛念道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成了，怎么虚空会粉碎的？因为这个世界是假的嘛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同床住在一起做梦，大家都做一个同样的虚空，你醒过来以后你可以找人去那个虚空吗？不搭嘎了。我们现在共业所感有一个虚空，你并梦醒了以后跟我无关了。不要说跟我关，我们昨天晚上做了梦的虚空那个山河大地你也找不到了，那我们的前身就是昨天晚上虚空啊，我来生在想新生的又是昨天晚上虚空，毕竟不可得啊。所以龙凤菩萨呢破斥我们的执着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无为的这个虚空是已经到了啊，道与太虚同在那样的一个啊，就老庄哲学啊，很单道的，就是到了这个炼神还虚，炼虚合道，这个虚就是太虚了，还是我们现成世界。为什么叫外道呢？他把现成世界的虚空执着是存在的一个东西。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存在的，所以还叫外道，这个意思啊。假如我们是这样误认为的话，那其实我们学的是外道，所以名义上是学佛，可能就误为外道。所以那么那个龙树菩萨特别来破斥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这边。